那其实这个水分常常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个营养元素。老实说，在我们的国民健康署里面所提到的人类一天需要摄取的这些营养素成分里面，大家都会看到杂粮类、蔬菜水果类，然后还有呢鱼肉蛋奶类、油脂。但是各位有看到水分这件事情吗？好像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它在我们人体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自己喝水这件事情。但是它的来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一个好的水质的来源呢，可以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的帮助。我们现在讲讲看水分，它在我们人体当中所占有部分哦。其实像是在我们的脑部就已经占有80%左右的一个成分都是水，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脑部缺水的话，它如何运作，完全没办法。再来就是像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肺脏啊，或是我们的肾脏，这些都是需要水分，尤其像我们的血液。我们血液当中呢，其实占有90%以上的水分。如果少了这些水分的运输，其实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做很好的运作的。因此呢，水分跟我们人体息息相关，像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以及排泄我们的废物。还有就是它可以润滑我们的关节。常常大家都会觉得说自己的关节好像年纪到了之后，弯一下都会有咔啦咔啦的声音，对不对？你有这个经验的举手。就蹲下去咔啦咔啦，有吗？好，所以要多喝水，还有多补充我们的骨科银哦。再来，它还可以平衡我们的体温。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你今天去阳光普照的沙滩上面，然后你去晒太阳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哦，我们的沙子跟我们的海水两者的温度是不是差的有点多？有吧？就觉得说沙滩踩上去好像蛮烫的，所以要赶快踩到海水里面就觉得很冰凉。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呢？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高中的化学有讲到比热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水分呢，它其实它的比热比较高，因此呢，它对于我们的温度的感觉呢，其实它会变化的很慢。因此你在白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海水比较凉，但是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再去沙滩，你再去漫步在沙滩上面，你就会体会到，沙滩是冰冷的，但是海水却有一点点的余温。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体验，对不对？所以呢，水分对于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它可以维持我们的细胞，我们细胞里面充满着水分，如果没有它的话，没有办法进行任何一项动作。再来就是在我们的淋巴以及我们的血液系统，它们里面我们刚才提到了有90%是水分。因此，水分在我们人体来讲，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呢，水质的来源到底怎样才叫做是一个好的水质呢？我们来看看自己台湾的水源这件事情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常使用的就是自来水，但是各位都一定会有一点点担心说，台湾的水质这样自来水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 啊？其实老实说，我们的水源它的源头是必须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个把关，比如说它在方圆百里里面不能设置任何的工厂或是一些养殖场，这些是受到很大很严格的限制的。因此，其实我们的自来水的水源它还蛮好的，只是它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虽然说我们里面会加上我们的氯，主要是为了要消毒，其实它可以杀死99%左右的一些我们的微生物。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微生物它非常的顽强，像是我们的隐孢虫、离心边毛虫，它们就是会有一些囊体的一个形态，避免自己被这些物质给杀掉，所以它存活下来。再来就是我们一些老旧的水管，它是因为是含有以前的水管我们是用铅做的，所以会有一个重金属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常常会担心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自来水可不可以使用？所以大家有可能都会，装了自来水之后，可能会去做烧水的动作，对不对？或者是说烧完了之后冷却了，然后等到要喝的时候再给它烧一下，就是一直在烧它，有没有？就很怕自己是不是喝到不好的水了。OK， 那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有人就会想说，那我现在就去加水站加水好了。各位，你们以前有去加水站加水的举手？那你现在还在加水站加水的举手？应该没人敢举手。好，加水站的话，其实也有它的问题，主要是品质的管理啊。像是各位在之前应该有看到一些报道，比如 如说像是我们的双北市啊，或是高雄啊，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家属站考试说他没有符合标准。再来，像是一些黑心的家属站，他跟你讲说是山泉水，结果呢，他是窃取地下水，那你也不晓得那个地下水的水质到底好不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东势的一些家属站，其实抽样也有70%的不合格。老实说，这样子的品管效益来讲，真的会让人家蛮担心的，对不对？那再来，有的人就会想说，那我们就来喝瓶装水好了。哇，现在大家的桌上好像都是有一罐瓶装水。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瓶装水哦，老实说会有环保的问题哦，因为每秒钟会有1500个瓶装塑胶水瓶哦，它会被随意的丢弃。所以各位一定要做好环保啊！等一下记得要丢回收哦，不要把它乱丢。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每261公升的水，我们的瓶装水其实可以拿来做什么？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燃料，它其实会消耗掉1700万桶的油，我们还可以提供100000辆的车子一年的那个，就是他们的供应他们的燃料。所以老实说，这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再来，还有就是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个瓶装水其实它超过40度C 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被溶解出来，其实就是我们在之前很担心的叫做塑化剂，对不对？老实说，我在那边想，会不会我们现在的台湾的生育率这么低，会不会跟这个有相关呢？好，所以其实这个或许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再来呢，我们就来想想，它好像是自来水是一个还不错的水质来源，只是我们所担心的是这几项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氯气，因为我们必须要加进去消毒 ，OK。那再来就是会有一些 POC， 我们的一些有机挥发物，像还有三氯甲烷这些物质，会有一个致癌的一个风险。再来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老旧的铅管，有可能会有重金属的问题。以及有可能会掺杂一些像是农药啦、除草剂等等之类的。大家知道吗？我们一年有可能会摄取差不多有5公斤多的农药或是除草剂这些有害物质，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大家知道回去喝 OBC 吗？是不是？好，所以这些水质，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给处理掉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自来水就是一个还蛮优质的一个水源呢 ？OK，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让它变成一个优质的水源？有的人会想说，哎，我之前有用过所谓的逆渗透，大家知道逆渗透水吗？你以前有喝过的举手。有啦，你现在还有多少喝到的举手？有。其实像一些大公司哦，他们有可能都会放一台逆渗透的滤水器，有吧？很像我们的医院也就是这样子哦。但是呢，其实在 WHO 已经有提醒各位，逆渗透的水呢，老实说它是给机器喝的。哦，其实不是我们人体所应该摄取的，因为其实真正逆渗透它所过滤出来的水，它是纯水，真正就只有所谓的化学式 H2O。那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它是偏酸性的。假设我们这样子长期喝下来的话，其实我们人体是会偏酸性的，而且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我们所希望的营养物质，像是矿物质、我们的一些钠、钾、镁、钙这些离子。哦，它是对我们人体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如果是这样长期使用逆渗透水的水质的话，老实说没有办法摄取到这些矿物质 ，OK， 好，所以呢，或许现在这样子滤水器，我们这样听起来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对吧？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的 Pure 这个我们这家制造商所制造出来的我们的优质的滤水器。其实呢，我们要先了解的是，我们希望这个滤水器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希望它可以过滤掉所谓的氯，还有铅这样子的一些还有有机挥发物这些有害的物质，然后呢，再符合一些标准。哦，其实呢，它里面的标准有非常的多，像是呢，我们今天早上有提到的 NSF 的认证，或者 CEPH 的认证，这些都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些机构，他们都是第三认证的。哦，也就是说呢，你公司并没有设置这样子的东西，而是第三方来帮你做认证的。OK， 然后呢，再来就是它必须要符合一些像是安装，我觉得很重要，安装要方便。如果你今天在跟顾客讲到我们的滤水器，结果他说哇，那这要怎么装？如果你跟他讲说哦，你有可能要请什么水电工啊，或者是说有可能需要请专人到你家去服务，有的人就会觉得很麻烦，那这样子他也可能就不装了。 如果你跟他讲说其实安装非常方便，而且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你就可以找到安装的方法，其实他们的接受度就会提高。所以呢，我们的滤水器呢，它其实分成所谓的 A 滤芯以及 B 滤芯。 A 滤芯它主要是要过滤掉一些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一些物质，像是氯气，我们其实可以闻得到，我们也喝得出来。那这样 A 滤芯它可以把它处理掉。再来 B 滤芯的话，它主要是处理一些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它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有危害的物质，像是一些三氯甲烷、我们的铅以及这些有机挥发物。OK， 所以呢，我们这 A 滤芯以及 B 滤芯搭配起来，就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滤水系统。它主要呢是有透过其中一个技术，就是沸石的一个技术。沸石呢，它其实是含有大量的浮电的一个光谷。OK， 那我们的水质在通过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水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正电离子，像是铅，它的质子呢其实比较它的大小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被我们的沸石卡在外面，它进不来。但是一些比较小的离子，像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钠、钾、镁、钙，这些都是比较小的离子，那它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沸石。如此下来，我们的水质里面就可以过滤掉我们所担心的重金属，但是留下我们想要的这些轻量的金属。所以呢，我们的柜上型的滤水器其实也有很多的益处，像是说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好的水质的来源，而且各位相信如果你们有装的话，大家应该都有装啊，有装的举手，没装的举手，没装的应该不敢举手。好，那相信大家你们在装上去的那一天，你就突然发现自己家里面的水喝起来有甘甜的味道，对不对？有啦哈，那是因为我们留下了好的离子，然后去除了不好的味道物质。OK， 而且重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安装非常的方便，重点是费用真的很低。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它费用到底有多么的物美价廉。再来，它可以杜绝我们去使用一些瓶装水的一个机会。其实就是教各位哈，如果你们下一次要带瓶装水的话，下一次就跟人家讲说，我装的是我们家的水池滤出来的水。懂吗？好，不要跟人家讲说我是从外面买的。好了，就算是从外面买，你也要这样讲的话。OK， 主要是为了要环保，要保护我们地球。刚刚谢教授有提到，要有健康的人才会有健康的地球，要有健康的地球才有健康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地球，爱护地球。再来呢，它可以保持我们正常的酸碱值，维持我们矿物质的一个平衡。所以呢，这些其实我们的滤水器呢，它都有符合所谓 NSF 的认证以及 CEPH 的认证。那像是 NSF 呢，它里面有一个42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呢，它可以过滤掉像是一些有感的一些物质，像是我们的味道以及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气味，所以像这种滤器的东西，它就可以把它过滤掉。另外53的认证呢，它是可以过滤掉所谓的有机挥发物，以及我们刚刚所担心的重金属，就是铅这个成分。再来 CEPH 也是加州的一个认证哦。其实呢，加州他们对于水质来的要求呢，其实也很高，因此呢，他们在里面呢也会提到非常多的要求。OK， 那所以呢，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呢都符合这样子的认证。那像是还有提到的 Underwriter Lab。它这个是一个城堡电机工程局哦，其实他们创立的年限很早以前，在1894年就成立了。那他们呢，其实对于一些工程的一些商品呢的要求，其实都会有一些规范。OK， 那它像是现在全球上面有211种的商品，都含有我们的都有载上我们 UL 的一个认证。所以呢，其实我们都符合这些认证。但是呢，我们在使用上面呢，老实说，我们也要教育我们的顾客要怎么样子使用我们的产品，对不对 ？OK， 所以呢，各位在教育你的顾客的时候要注意这几项。第一个，其实要教育他，老实说，自来水是一个很好的水质来源，只是我们要去除掉我们刚刚所担心的那些物质。再来呢，我们要讲到所谓的前置滤芯。各位知道前置滤芯在哪里吗？知道了。就是我们一开始水源进我们的水龙头出来之后会进到一个白色的一个装置，对不对？嗯。大家知道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有些伙伴他们不晓得我在讲什么。
A 嘛。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就是这个。他说，哦，原来如此。它其实可以滤掉很多的沙石， 各位，你们在之前我们的台风报道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发现你的前置滤芯黄掉特别快？对啊，所以呢，在台风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前置滤芯有多重要。其实呢，你可以建议你的顾客，你可以大概一到两个月的时候就要更换一次。那如果说台风来的话，你可能觉得它黄掉了，你就可以更换。这样子的话呢，你其实倒出来的水跟别人倒出来的水就有很大的落差，对不对？我相信各位在你的脸书是不是一直被洗版？就是关于水，然后我们有装滤水器的，哇，差的真的很多。再来就是我们有双滤芯的这个系统呢，其实差不多在六个月的时候就应该要更换。为什么呢？不是说它坏掉了，它不能用，而是说在第七到第八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滤芯它沾染到水质，沾染到水，老实说有的时候会有滋生一些细菌。那差不多到十二个月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变成有点致病性。因此呢，我们会建议我们的顾客在六个月的时候就应该更换我们的滤芯。这其实是要保护我们的顾客，也是我们的品质的一个保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滤水器来比较。我们的纯净滤水器呢，跟我们的 A 牌以及 B 牌啊，大家都知道 A 牌是哪里，就是安插的牌子，对不对？啊 ，B 牌的话就是你在市面上常常看到的 B 插的牌子。是不是你常常都会看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在使用这两个牌子？那我们就来比较看看。其实呢，过滤的方式以及这些符合的标准，我觉得这些大家都不用说了，因为都那么的有名，一定都要符合，而且都要很优质，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过滤的物质，我相信也不用说了，因为这三家他们过滤的东西一定都是尽可能可以留下好的东西，排除掉坏的东西，这大家都做不到。最重要的是价格，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的零售价是3500，那 A 牌的，我相信各位应该有打听过了，大概3万多嘛，对不对？有的甚至还有到4万的，我不晓得他怎么卖的。再来 B 叉的，你就一看，1980好像还蛮便宜的、啊。各位，有可能你的顾客就会产生一个欧巴桑的心态，就觉得1980很便宜，他就会想要买这个牌子。但是你要小心，就是你要教育你的顾客，不能这样子计算，你一定要看每一公升的售价多少，滤掉就是滤出来每一公升的水，我们售价多少。那当然毋庸置疑的，我们是大升2.79，然后你就其实最下面这一排，我们是为帮安插的平反一下哦，它其实是6.83。但是呢 ，B 叉的是多少？13.2，所以其实是最贵的 B 叉的，对不对？好、哦，所以各位不要被表面的价格所欺骗了。哦，真正优质的东西，其实老实说，它不需要那么的贵。OK， 这是跟通路有关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要放在对的通路上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资金放在品质上面的管理，而不需要去把它放在像是广告的行销或是管销的费用。好，所以我们的滤水器老实说大胜不用的。OK， 好。再来呢，我们的侠医李敏杰良医师呢，他在生前的时候有提到，三氯甲烷它其实具有挥发性，而且80%是靠呼吸道吸收进来的，20%是靠你的皮肤吸收进来的，其实非常少的成分是已经由喝水喝进来的。那各位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心里有点害怕？也就是各位，你每一天应该都会洗澡吧？应该都会啊。
不会。
OK， 好。那你在洗澡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皮肤接触了多少的三氯甲烷吗？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滤水系统的话，甚至你的呼吸道，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我相信在北部冬天应该蛮冷的，对不对？所以各位一定都会想要洗个舒服的热水澡。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刺激我们的，激发我们的有机挥发物，这个时候就会挥发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进入你的呼吸道做一个非常大的吸收。OK，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你的身体会有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呢，其实我们接触到自来水当中的污染物有1/3是几乎你在洗澡的时候所接触到的。那如果吸收太多的三氯甲烷的话，其实会罹患一些癌症，像是我们所担心的膀胱癌、大肠癌。好，现在大肠癌三不时就会跑到我们的癌症排名第一名了，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再来还有不孕症、呼吸道的症状，以及我们的皮肤发质。 哦，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做shop.com的超越收店主，我们一定要里外兼顾。所以呢，其实如果你今天知道这样子的讯息，你赶快装一台你的母语学习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法子瞬间会变得很好。有这样子的经验，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店主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嘛，对不对？那至于皮肤呢，其实也会变得比较好，这是真的。其实在下地缘小人物，他其实也是我们沐浴学期的一个受惠者。因为其实我之前我自己的皮肤不是很好，所以常常呢在冬天的时候呢，常常自己的大腿的外侧呢就会起红疹。那其实一直找不到原因，老实说自己学医学的也知道，就是可能就是看皮肤科，不过能拿的就是差不多是类固醇。好，但是我又不想要一直擦它，所以那个时候听到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杨牧医师哦，他就提到沐浴水器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装装看，试试看？谁知道一装之后，哎，真的马上我的皮肤呢就有所改善，三天之后呢就退红了，七天之后呢就开始增加了，改善的非常快。但是本人非常有实验的精神，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吗？我就把它拆掉，拆掉之后呢，哎，红疹又回来了。然后就要赶快把它装上去，又好了。然后实验证了，真的是我对滤纸可能会有点过敏。OK， 其实呢，不一定你对滤这个成分有没有过敏，其实它都对我们的皮肤是一个刺激物。所以呢，如果你自己皮肤上面有很多一些敏感性的一个症状的话，老实说，你应该要装个滤水器。尤其是你家里面有小孩子、小 baby 的时候，那你就更应该装了。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装个沐浴水器呢？大家装了吗？都装了吗？那我们的沐浴水器呢，其实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是必须要处理，把我们的滤器给删除掉，啊，透过一个就是锌铜矿物质的一个介质，做一个酸碱的平衡。再来呢，我们利用叶子壳的一个活性炭去除的一个方式，把我们这些珊瑚礁啊这些有机灰把我们给过滤掉。所以呢，我们这样子这么优质的一个沐浴水器，它可以达到像是处理平衡我们的水质的酸碱的值，以及呢维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的发质。好，再来就是快速安装，也是一个重点，它很好装。所以呢，你不需要请一个专人帮你服务，其实顾客他自己就可以装上去，甚至可以跟他讲说，哎，你也可以查询 YouTube 啊，我们都有那个安装的过程，非常的方便。那重要的是，你也要教育你的顾客，六个月之后就应该要更换滤芯。好，所以呢，我们也是符合这些认证，所以各位都不用担心。那快速讲完我们的滤水系统之后，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微晶系列了。为什么会讲到微晶系列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商品。好，它里面呢的商品呢，其实对我们的地球的环境都有一个很好的环保作用。因为大家都想到，如果清洁剂的话，八九不离十，一定会污染我们的环境，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微晶系列反而是保护我们的地球，哎，又是保护地球。有健康的地球，才有健康的人类；有健康的人类，才有健康的地球。这个名言我一定要记下来。好，那为何我们的微晶系列这么的好呢？其实它这些里面的成分很多都是拿来可以变成是像是化妆品系列的，哦，或是你可以直接拿来洗头。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代表，哎，它对于我们的皮肤的保护，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成分存在呢，对不对？重要的是，它真的是物美价廉。啊，如果你要以同样的一个成分，然后达到相同的效果，老实说，它的价格应该不便宜。但是呢，我们这些产品呢，它的价格其实非常的便宜。好，这个也是因为通路的关系。我们放在一个对的通路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价值都放在品质上。
有，您先说它有一瓶子。
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是讲到万用清洁剂，各位有使用过吗？这个万用的天然浓缩清洁剂呢，其实它真的很浓缩，你不需要太多的我们的这个浓缩清洁剂呢，你就可以洗很多东西。所以像是我们常常都可以把它稀释了之后，你可以当成洗手液。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含有什么椰子油、精油以及甜杏仁油、马甲茴香油。这个刚刚我们乔林老师是不是都有提到的一些成分？是不是都是护肤的成分？哇，那你把它拿来当放在清洁剂里面，所以是不是可以拿来洗手？所以应该是对你的手太好了，对不对？都本来是要拿到用脸的，但是你的手也是同样得到这样子的保养哦。它可以使用在哪里呢？像是清洁我们的墙壁，或者是说像我们的柜面。还有呢，就是一些首饰， 好、哦、一些如果家里面的老罗大人啊有什么钻戒啊或是项链啊、哦、你要让他每一天都金光闪闪的话，你可以用我们的万用清洁剂帮他清洗一下、哦、再来也可以清洁你的沙发你的床边，非常的好用。再来呢，你还可以把它拿来洗车、洗衣服、洗我们的彩妆的刷具，有没有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彩妆品是不是都要接触到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尤其是我们最重要的脸，对不对？那这些是不是都要洗干净？而且啊，你这样洗来洗去呢，你可以洗猫洗狗，
我脚可以。
哦，的确、哦，我们一些台湾的超级小店主，他们真的拿来洗猫洗狗，洗得蛮香的，因为都有杏仁的味道嘛。哦，所以狗狗们都会开心。好、哦。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到我们的强效清洁剂，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油的配方 ，OK， 而且重要的是它有具有一个生物分解性。你会发现我们的灰烬系列几乎都具有所谓的生物分解性，而且都是有抑菌的配方。好、哦，抑菌的话，你其实你把它稀释下来，你去擦拭我们的一些像桌面啊、桌椅子啊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常常会接触到的地方，其实就会有一个抑菌的效果。这样子的话，你的环境也都会比较干净。再来，它还有一个保湿的功能。其实它是一个工业等级可以使用的一个清洁剂。但是呢，大家如果想象到工业等级的话，一定很伤我们的肌肤，对不对？但是呢，你在使用我们的强效清洁剂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我们的皮肤来讲，完全没有刺激感，而且还蛮舒服的，对不对？所以呢，它其实不具有不易会有一个挥发性，所以你不会闻到那些刺激性的味道，而且无磷哦，也是无毒。所以对我们的排血系统呢，其实没有伤害的。它可以用在像是你的毛毯啊，或者是说清洁你的窗户啦，或者是你一些光滑的一些接触面，还有像是我们一些油漆的表面，甚至在我们的家里面的一些烤炉啊，或者是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厨房，是不是有很多油烟，会有很多的油渍？那这个时候呢，你都可以拿我们的强效清洁剂来做使用。最好的使用地点是什么？汽车。我们汽车其实是不是常常会有一些油污？哦，那些都很难清理。像是有一些伙伴，他们甚至有提到，有一些是做黑手谋取的一些朋友，他们使用到我们的强效清洁剂之后，一用成无主，真的很好洗。要不然以前他们这些油都必须要用什么去渍油啦，什么香蕉水这些具有挥发性的物质，其实都是有致癌的风险的。但是他们一使用到我们的强效清洁剂，就发现，真的很好用，而且对我们的皮肤没有任何的刺激性。那再来呢，你还可以拿去清洗我们的地板啊，或者是像是清除墨渍啊，或是一些粘胶，有没有？就常常会有一些黏黏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使用。再来呢，我们讲到了深层去污清洁剂，它其实也有具有生物可分解性。那这些光滑的界面，像是瓷砖啊，或是马桶啊，我们的浴缸、我们的浴室，就可以好好的拿来利用。它除了可以驱除脏污之外，还有像是皂垢，就是一些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白白的东西，有没有？在我们的金属表面，你都可以拿来使用看看。那再来呢，它不含有任何的漂白的成分，所以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商品。再来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我们的洗碗巾，因为它里面添加了椰子油。又听到椰子油有保湿的作用了、哦、再来，它也含有硅凝胶，所以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好的，所以不伤愈手。OK， 所以你越洗，你会越觉得自己手很舒服。很多人他们对于手部很敏感的，像是有富贵手啊，或者说对于清洁剂常常很敏感的人，他们在使用了我们的洗碗巾之后，都发现手部变得非常的舒服。所以呢，你可以推荐给那些常常在家里面帮忙清理我们碗筷的爸爸们，因为现在男女要平等了，不再是妈妈，还有爸爸都可以使用看看。而且它里面还含有所谓的柑橘以及薰衣草这些的成分，所以你会觉得洗起来会有一个很清香的一个感觉，而且无磷哦，非常的好用。再来呢，我们的强效的我们高效的一个洗衣机。我们这洗衣机呢，它其实也是具有生物分解性，而且呢，它任何的水温都可以使用。重要的是，你可以拿来洗小宝宝的衣物。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小宝宝的衣物应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洗衣机，对不对？所以你会再去另外一个衣罐。那我们这个强效的强力的高效洗衣机呢，它其实可以拿来洗我们小宝宝的衣物，对我们小宝宝的皮肤呢，也不会造成任何的刺激。最重要的是它很省， 你可以使用80次，也就是说呢，你其实每一次你洗一桶的量，你不用倒太多，你大概半匙到三分之一匙就差不多就够了。所以呢，它非常的节省。所以各位，你不要看说哇，你这个成分跟别人，你这一桶跟别人比起来，那种一大桶的怎么差那么多？那是不是你使用的量会比较少呢？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常浓缩的，哦，非常的好用。再来就是异物柔软剂，我觉得它里面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去除静电的一个成分，哦，因为呢，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是还好，如果你在欧美国家，像是美国内地的话，到了冬天常常非常的干燥，会有静电。有时候静电是会电死人的，但是呢，在衣物如果我们使用我们的柔软巾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去静电的效果。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比较安全？那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去静电有什么好处呢？因为静电它可能会吸附一些我们的灰尘、毛球这些等等的。如果我们加了这样子的柔软巾，你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再来是我们在去年年底，也在说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们新出的一个商品，也就是我们的去味除渍喷雾，哦，它其实非常的它是一个含有天然酵素，而且非常的稳定的一个产品，而且也是一样无毒无力，它非常的好用，可以除去很多不好的味道。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最近有发现它一个最好用的一个地方就是去渍的这个效果。各位你一定会有一些经验，就是你穿着白色的衬衫，然后或是白色的衣物，结果不小心沾染到一些不该沾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不该沾的东西，就是食物啦，啊，或是一些酱料，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很困扰？那如果你随身携带我们这个喷雾剂的话，你把它喷一喷，好，放个大概差不多5到10分钟，接着你去用水去清洗，去搓一搓，你就会发现很好搓下来，真的，我自己有用过，我就觉得真的好好用，好，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或者是说你去吃了一顿大餐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是不是常常会有很多食物的味道，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喷一喷，你就会觉得这个味道会降低非常的多。所以像是一些沙发啦，我们的车子里面啊，床布啊，或是一些布料，他们常常会吸附一些味道。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多使用我们的喷雾剂，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除很多我们不喜欢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车子的保养了。我们的护力琴3000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哦。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的机油的一个添加，它可以延长我们车子的寿命。老实说，我们车子呢的引擎，它跑了几年之后，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磨损，那这个时候都会降低它的功率，让它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热能的散热的一个很浪费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常常希望说可以保养我们自己的引擎，护力琴3000就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件事情。而且它跟其他一般的引擎的油精呢比较起来，它最特别的是一个软金属的技术。因为在其他的产品呢，他们通常都是一个就是减少摩擦，然后是有一种类似于保湿，然后加了一种油，加上油脂的一个感觉，就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它没有办法持久。但是我们的护力琴呢，它里面是一个软金属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固体的磨润滑油的一个技术。它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表面上面会有一些软金属会附着在上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各位还记得以前的物理学吗？滚动如果代替滑动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减少做工，减少热能的散发？大家还有这段印象吗？有啦哈，就是觉得理事都在考试，好没有啦。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些软金属在里面就会变成一种滚动？那这个时候就会减少热能的散发。好，那这样子我们的引擎其实就可以表现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也经过了非常多的测试，像是摩擦测试啊，或是降低热度的这个测试啊，其实它可以降低表面的温度大概6度到30几度，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省能源的一个方法。再来，它一些压缩的测试或是功率的测试，以及我们气体排放测试，你会发现，如果你使用了我们的护力琴3000，你的那种废气的排放量就会减少很多。哦，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一些 就是使用了物理性三圈之后，我们引擎拍照下来的一个成果。你看到那些黄红色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物理性三圈。我们看近一点，就是那些黄红色的表面。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成分已经附着上去了，所以可以降低它的功率，让它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呢，你在更换机油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哦，我们要怎么使用它。更换机油的时候，更换完毕了，那这个时候你先启动引擎，让我们的汽车先热一下。接着呢，我们就关闭引擎，记得要关闭引擎啊，不要在发动的时候就加上去啊，有点危险。关闭引擎，接着我们加上我们的物理性三圈。要怎么加呢？你每一公升的机油，你大概加30毫升的物理性啊。那接着呢，我们立即启动我们的引擎，让它跑个1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点明显的感觉到，哎，我们的车子好像跑得比较顺。有使用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嗯。所以呢，它可以减少摩擦，减少我们的油的消耗量，其实还可以帮你省油哦。所以其实可以，这个产品老实说是帮你节省非常多的金钱的开销啊，而且减少我们这些有害的废气的排放，还有呢，它每公升的燃料呢，可以让你跑更远。再来就是讲到我们的燃油增强剂，它也是可以帮助你省掉很多的钱哦。它其实可以除了让你的这些燃油呢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表现之外，它还帮你做清洁。因为有一些产品呢，他们只有做到清洁这个动作，但是没有办法增强燃油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的车保呢，其实可以帮它两件事情都做到啊。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清洁剂，它甚至是一个燃油的增强剂。所以呢，它主要是可以清洁我们的引擎的部分，像是化油器啦、我们的燃油的喷嘴啊，或是我们进气阀这些地方都可以做一个清理的动作。还有我们它也是一个燃烧的增进剂，就是可以增进你的马力，而且让你的车子跑得更有效率。所以呢，各位你就可以看一下比较表，你就会发现，哎，其他的商家呢，他们所制作出来的可能都是一个清洁的部分，因为只要清洁，让我们的这些引擎的系统呢够干净的话，其实这些燃油就可以发挥它好的效用。但是我们的车保再加上了一个增进剂的一个作用，所以让我们的燃油燃烧得更完全。这样子其实不仅可以减少我们一些废气的排放，让我们的车子可以跑得更顺，而且更长。那我们要怎么使用呢？其实，在每30毫升的燃油，你就是加每64公升的燃油，你就差不多添加30毫升的我们的车保。哦，所以你换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每公升的汽油加0.47cc 左右的我们的车保。那再来呢，建议你哦，每一次加油你都可以使用，因为这样其实是在帮你省钱。OK， 好，每一次加油都省钱，好。那这个我们的燃油增强剂呢，其实不一定是有使用在我们的汽车上面。其实像是你现在看到的，像机车啦、露营车啦这些，只要是有燃油要加进去让它发动的这些引擎呢，你都可以使用。所以呢，它其实适合所有的汽油，甚至柴油也可以使用。然后它使用其实也蛮方便的，各位都可以回去试试看。最后一项产品就是我们的雷达防辐射贴片。各位，你们现在手机上，大家都应该有手机嘛，对不对？大家都人手一机。那你现在手机上面已经贴上防辐射贴片的举手。非常的好。OK， 那为什么要贴呢？其实是我们的这群科学家以及我们这些卫生官员的一个担心的一个地方。因为呢，其实大家对于无线电的这些频率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辐射，这些微辐射哦，就是说不会太高剂量的一些辐射，对我们人体到底有没有伤害呢？其实一直在争论当中。而在2000年的 FDA 呢，他们也有发现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它无害，还是说它有害。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争论不休的一个时间点的之下，你觉得你要相信它是无害的还是有害的？我们还是先相信它有害好了，先来做个预防嘛，对不对？那你看到这张图，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各位，你会看到，因为通常你如果家附近有电缆线经过的时候，你是不是都会想要跟政府抗议一下，对不对？有电缆线经过你家的前面，你会不会很紧张？会嘛，对不对？但是你不晓得是。我们的手机其实比我们这些电缆线所产生的辐射量高出1000万倍。那你每天都拿手机 是不是应该跟自己抗议一下？哦，当然不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添加我们的雷达波防辐射贴片。那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美国他们隐形战机在使用的一个技术，它可以延长我们的手机它们的寿命，而且可以降低这个辐射。其实它也不会影响我们通话的品质。所以各位，你接上去之后，你也会觉得应该通话应该还 OK 嘛，对不对？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所以呢，各位真的，老实说，你可以买个一片，你可以送给别人，让他们也可以感觉一下，好像真的有差别。因为听说有人他们的见证是使用了之后，他的头痛的状况就变得比较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好。那其实呢，在我们常常都会使用这么多的使用手机的频率是不是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你贴一下，老实说也是保护一下自己。好，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一个家用科技的这一系列的产品，其实不是只有对我们人整体有一个好处，其实对我们的环境也是一个保护。好，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